上一次我哋讲到，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根据邦联条例形成松散嘅联邦。1789年3月4号正式生效嘅宪法改变咗呢种状况。美国新嘅国家机器有待考验，重担落喺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嘅肩上。很多历史学家都相信，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日的美国。他不单止率领美国人民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而且在建国之初最危险的阶段保证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乔治华盛顿对美国人有一种奇怪的影响力，直到今日依然如此。他在世的时候，大家敬仰他的勇气和智慧。他在1799年去世之后，更成为神一样的人物。大家忘记了他亦是人，亦有缺点，亦会犯错误。美国建国的前100多年，美国没有人敢于批评乔治华盛顿，他成为美国精神的化身。近年来，历史学家变得相对现实，开始客观地评论乔治华盛顿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这个丝毫没有减少他在美国建国史上的伟大和重要。乔治华盛顿的性格和他的影响力对完成美国宪法的费城制宪大会至关重要。有人说，如果当初他不去参加的话，制宪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后来作为美国开国总统，他又为国家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乔治华盛顿能够有效地化解新政府内部的政治纠纷，不被政府官员之间的分歧破坏国家团结。他经常思考国家前途，希望第一届政府能够迈出正确的步伐。乔治华盛顿曾经讲过，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后果可能无法更改。他觉得与其等到发现错误再去矫正，而且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不如一开始就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希望能够为后来者打下坚实的基础。乔治华盛顿是非分明，他热爱正义，亦热爱共和体制，但是很多人看不出这一点，因为从表面看来，华盛顿是个十足的贵族，表现得亦有贵族的气派。他经常去参加各种仪式，出外都是坐六匹马拉的马车上边，批评人士因此称他为国王。但是事实上，乔治华盛顿反对国王和独裁，他对有人建议在美国建立皇权表示惊讶，对这些人不明白自己所造成的伤害而感到震惊。乔治华盛顿警告说，这种轻率的讲法会促使某些人试图在美国建立皇权。他说，君主的出现意味着美国敌人的胜利，证明美国人民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乔治华盛顿出任总统之后，千方百计防止美国出现国王或者是独裁者。他希望人民能够最大限度的实行自治。他觉得这种政府才意味着人民能够享受个人自由和法律的公正。18世纪被讲成是理性的时代，是理解人民权利的时代。华盛顿代表时代潮流，他曾经表示没有人比他更关心人类福祉。他对当时政治的最大愿望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得的幸福。乔治华盛顿觉得最值得高兴和骄傲的，就是美国对公民宗教信仰的保护。乔治华盛顿对民众信奉何方神灵并不介意，在他看来，宗教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他说，世界上到处都有好人，他们可以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亦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乔治华盛顿对种族压迫和对宗教压迫同样深恶痛绝，不过他本人曾经是奴隶主，但是他同时亦憎恨奴隶制度。他曾经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一项计划结束奴隶制度。 根据他的遗愿，乔治华盛顿去世之后，他的所有奴隶都获得自由。乔治华盛顿从一开始就努力同国会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他没有想尽办法设法剥夺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并以实际行动巩固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同时国会亦非常合作，没有夺取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国会同意乔治华盛顿有权任命内阁，但是批准权归国会所有。乔治华盛顿邀请当时美国一些最有见识、最德高望重的人进入内阁。他挑选当时担任美国驻法国外交使节的托马斯·杰斐逊出任国务卿。就在国会讨论杰斐逊的任命的时候，法国传来坏消息。乔治华盛顿得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非常着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得到法国的帮助，而且仍然需要法国的帮助，因此法国发生危机，对美国好不利。杰斐逊回国能够带来有关法国局势的宝贵消息，乔治华盛顿同时觉得杰斐逊好有见解，不单只是在法国的问题上。财政部长一职，华盛顿决定任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就是华盛顿的部下。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华盛顿选择了约翰·杰伊。杰伊参与联邦主义文集的撰写，对美国宪法做出最透彻的解释。参加制宪大会的另外两名代表，詹姆斯·威尔逊和约翰·拉特利奇，亦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找到一名出色的律师来担任司法部长，这个人还必须是宪法的支持者。他选中维吉尼亚州的埃蒙德·伦道夫，当初在费城制宪大会上提出维吉尼亚州提案的就是伦道夫，这个提案成为宪法的基础。后来伦道夫拒绝在宪法上签字，因为他认为宪法不会通过，但是他还是推动了维吉尼亚州对宪法的审议和批准。内阁人选得到国会的批准之后，乔治华盛顿准备开始工作。新政府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西班牙人对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控制。美国农民要靠这条河将粮食运往市场，但是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下令对美国船只关闭密西西比河道。美国和英国亦存在矛盾，美国和英国没有商业条约，英国亦没有向美国新政府派遣使节。除此之外，乔治华盛顿领导的新政府还面临着经济方面的难题。迫在眉睫的两大问题是偿还美国独立战争的贷款，以及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货币系统。乔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需要找到解决这两大问题的答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